我们今天题目是慈悲和正义，不过我要不是讲这么大的慈悲正义，像哲学政治上所讲的，我要从生活，本来我想说从生活小节细节来谈慈悲和正义，就是出埃及记22、23章里面的一些小节细节，但是我又觉得也不是小节细节，只是是我们通常不大注意的哈。我们希望能从这里来了解一下圣经要求我们的慈悲和正义哈。这22章21节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不可欺压他。那么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下面讲的，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意思就是说你经历过做寄居的那个苦，那这我想我们能够了解。但是即使不加下面这句话，即使我们没有做过寄居的，我们都求主帮助。各位这个政治上如果讲经验主义是好的，但是也是要不得的。好的就是我们从经验里面得到教训，这是很好。要不得就是你不能够经验了以后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就是我们很各位，我们做弟兄的，我们从来没有不可能有机会做媳妇或者做婆婆，但是你应该能体会一个做媳妇或做婆婆的。事实上我们能经验的事情很少，我们也没有做过黑人，我们也没有做过奴工，但是我们应该不必经验，我们能够体会，求神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希望我们的中文讲同情心，英文是 sympathy， sin 是共同的意思，Pathy 是感情的意思，这个翻同情翻得很恰当哈，就是你要有那个同情心，我们中国也讲同理心，因为我们是被神造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多不要只在强调自己的经验，甚至夸大自己受伤或痛苦的经验，我们能多体恤到别人，而且也能够靠着主的智慧来行事哈。这里我想就是我们常常罪人一个相反的经验，我们没有做过寄居的，没有做过奴隶，我们不一定会体恤他们，甚至当我们做有权有势的人的时候，我们会欺压他们，欺负他们。我常常讲哈，我觉得西方以前比较受基督教影响的时候所想出来的这些政治理论、哲学理论比较合圣经，就是这个传统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权力是叫人腐化的啊。这60、70年不这样讲了，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有权力，而且觉得权力越多越好。那个有个女哲学家 Hannah Arendt 还说，哦，权力不会叫人腐化的，多多益善。这都是不懂得我们信仰或者没有受到信仰的影响才会讲的话。权力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好的东西就会叫人腐化，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它方便用。寄居的会被欺压，那么有一天反过来的时候也可能。美国的底特律前一阵破产了，其实这个情形跟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我们只给弱势好的方便的，然后如果不给他，他就也开始有权力抗议的时候，跟权力在资本家手里一样，都会腐化人的。就南非，各位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这个国家20、30年前，对不起，我这讲出去如果在外面，在美国是会被杀头的，就是在白人统治的时候很漂亮，尤其是那几个白人的城市，约翰尼斯堡是最有名的。其实不只是白人，我们黄种人，我们华人也相当被尊重，秩序啊漂亮都很好。当黑人独立了以后呢，哎呦，那个治安简直大乱，所以慢慢这些包括我们华商也华侨也都撤走了哈。我没有要说白人好黑人坏，我也没有说我们华人好黑人坏，我没有这意思，我只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有权力在我们手中，然后不顾一切使用的时候，我们都会造成社会和各方面的这个坏的结果哈。 当这里说孤儿寡妇不要亏待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如果孤儿寡妇一旦有权势造反起来的时候也很可怕。这当如果寡妇有一天熬成婆婆的时候，做新婆婆的时候，恐怕也会很恐怖。那么当有些人童年的时候受过伤害，有一天有权利的时候，那个报复心也很强。弟兄姐妹，不要有那幻想，好像某些人就是天生永远可怜，有些人就是永远可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弱势你要同情，正好就是弱势你要同情。当弱势变强势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你不要用你的强势来做不当的报复。耶和华在这里有很多的警告。25节，我民中有贫穷人和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各位，反过来是不是也可能呢？反过来有人专门借钱然后不还的，他也借着他是弱势的方式来欺负你，这也有可能啊。我听说在台湾和在美国都是比较同情弱势，我觉得这是对的，只是我们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弱势。比如说我听说在台湾房东和房客如果起了纠纷，在美国也是这样，基本上公权力是同情房客的，因为比较弱势。可是各位，我不是在帮房东讲话，你们也碰过恶房客吗？如果你是刚好就是碰到恶房东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是经验主义，不要觉得房东都是坏的，房客都是可怜的，也不要觉得房客都是坏的，房东是可怜的。圣经上总是要我们就事论事，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包括谈政治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们希望能够客观一点，中立一点，虽然现在这两个名词大家都不喜欢听，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公平，公平里面有慈爱，慈爱里面有公平，而且这也需要智慧和耐心。我在教会里常常碰到很困难的事情，刚才我听家祭祷告也是，好像你们有人生病是吧？有的是很困难，有的不是病的事情，有的是夫妻难以相处，有的是就是难相处的家人或者同事。我们也常常祷告，为这些事祷告。我们常常也是，主啊，我们交在你的手里，这些话都对，尤其是我们相信我们要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因为我们是脆弱的，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不过如果你觉得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那个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那就错了。我们交在主的手里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需要很坚强的。就是现在越来越碰到，就是我是牧师，碰到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包括有的是家暴的问题，有的是老板虐待员工的问题，有的是员工虐待老板的问题。对不起各位，这个也有。我有一个朋友在矽谷以前开过公司，那么哇，真是有人就真这么厉害他有一个工人就常常迟到，但是是就常常迟到，后来他最后忍无可忍，问过律师，律师说可以开除，他就开除。结果来了10年的官司。各位，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包括在美国这些坏风气，我看都会传过来，假的车祸被撞伤，然后要狮子大开口，还有找一些理由，然后逼着老板把你开除，然后告的理由是你种族歧视。对，因为你是弱势，你的肤色是弱势，就可以告你。我觉得他们不是弱势，他们是强势，他们懂得玩法律的漏洞。教会里面我也就听到，非常的辛苦，被家暴啊。然后基督教的讲法常常就是我们忍耐啊，我们要有爱心啊。 这各位也知道，我的建议就是找黑道把他打回去，要不然就自己练空手道把他打回去，打得他腿都把他打断。各位，我讲这话希望不是血气，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用血气，我是在说，我多次讲过，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带着爱心在行事，但是爱心行事不是一种懦弱的态度，也不是一种纯信靠主就消极被动，基督徒需要非常积极的，基督徒需要非常努力。事实上我看耶稣的生平、保罗的生平，还有旧约大卫、约瑟，我们通通不是交在主手里我们就无所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祷告，如果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也是只有祷告求主替我们伸冤，诗篇里也很多这样的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是强势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使用我们的强势能够造福人，能跟人分享恩典，而不是用我们的强势和优势让别人不好过日子。可是我们喜欢这样，我们容易这样哈。求主帮助我们，在22章21到25节这里都讲到你平常该有的同情心，和这个同情心其实就是正义感。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这里能回答的，包括这里说孤儿寡妇一发哀声，神会听他们的哀声。我们非常清楚记得在新约路加福音应该16章还是18章那里讲到说，有一个穷寡妇就是昼夜呼求上帝，昼夜呼求官，官都不听。耶稣用那个比喻叫我们要有耐心，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神允许这么多不公不义不仁不爱的事情约伯记有讲，很多都有讨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些都跟罪恶有关，跟神的刑罚有关，我们也知道神一定不会做错事，我们就在这种信念之下求主让我们更坚定。我们也记得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也就是我们行善必须常常存着对上帝的信心来行，否则做烂好人或不智之举都不恰当的。好，下面我们看22章的28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我从这里跟上面的就对比，上面说要怜悯恩待弱势，这里呢是不要毁谤强势。昨天我跟康师母跟我太太在我们晚上谈了蛮久的事，因为那个最近前两天的这个新闻，那个曾永夫是吧？好像应该跟林良堂有关系。那个什么检察什么总长的太太是林良堂的牧师，应该是，就是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哈，不是黄世明，黄世明是跟曾永夫对抗的，是不是？陈守煌好像他妻子是林良堂的牧师，他们夫妻都是很敬虔的。好，我不会说因为他是基督徒很敬虔他就是对，我就跟康师母在谈，因为康师母和我都不看新闻的，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还认识其中包括林秀涛我们认识，所以就谈了，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这年头，不要说这年头，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大概你能抓出一个大官把他打击一下，我们老百姓不管谁对谁错都说好，那个大官如果是好官，我们先天上也觉得这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奸，打就对了，如果有个大商人他怎么样，反正打击就对了，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想。可是我后来说恐怕这样态度不是恐怕这样态度一定不对，我们不去谈这个 case 哈，这个 case 我根本不了解，我只是说我们有一个倾向，如果弱者被欺负了我们是很愤怒的，如果强者被打击了我们会很高兴的，这也算正义感，这也是同情心，也不是错，但是我们需要小心我们有没有滥用到强者被欺负了，当强者是对的时候，弱者滥用他的弱。 这里讲到说你对上帝不可毁谤，上帝是最强的强者，上帝是独一的强者，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也对上帝很喜欢毁谤，很喜欢发脾气。这其实也很奇怪啊，我们向强者或者向上帝发脾气，其实就是没把他当上帝。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敢跟一个全身刺青的流氓发脾气，起码我不敢，我一定对他客气的不得了，对他不敢惹。所以上帝显然不太是刺青的流氓，有时候搞不好我们很像刺青的流氓对上帝啊。不过我在这里我们也不去多谈这方面神学，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你可以问上帝的任何问题，圣经奇妙就在这里，圣经你不敢问，圣经帮你问了。约伯记就是斥责上帝的一本书，约伯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个义人他的种种的不平，然后他对上帝的不满。而约伯记的奇妙是上帝的三个辩护律师说上帝没错的，最后都被上帝责备，而约伯被上帝称赞，也有被责备，但是比他三个律师还称赞。这很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谎的，当我们觉得有不公不义不仁不爱的事情，而且因为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神在这一切的事上是最后要负责的人，我们应该诚实的把我们的伤痛不平愤怒跟神讲，但是是带着信心的，我们不是毁谤。如果是毁谤那根本是矛盾的嘛，你哪里敢毁谤一个恶劣的神呢？就像约伯妻子，你咒诅上帝死了吧，这个不是一个恰当的态度。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是全能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他面前，很尖锐很诚实，但是敬虔的带到他面前。你回去可以看约伯记，我们不毁谤神，也不毁谤百姓的官长，并不，这也是我看现在我讲过很多次，我觉得我们对老师对长官不管他配不配好不好，也不是说我们该有口德，基督徒并不是鼓励人做优秀的外交官，基督徒是鼓励我们心口如一，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心里想的倒不是说这些官啊这些人啊我们都觉得是好人，我们太知道太多人是恶人，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心里有上帝，以至于我们对任何事不是绝对的负面的，甚至我们对任何事是绝对的正面的。即使在百姓的官长中有很多不当的，我只能建议啊，包括对我们的牧师，对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任何一个长辈，这是圣经讲的，犹大书讲的最清楚，当天使长争跟魔鬼争吵的时候都不敢用毁谤的话，只说神责备你吧。好，不毁谤你百姓中的官长，这些都是小事，怎么来应用我们也求主帮助，起码字面上讲的我们应该很容易明白。下面可能是我们也有点稀奇的哈，29节，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庄稼中的谷，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说酒榨中的酒，他要说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像我们说的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这个酒要献给上帝，每一滴都是滴出来的，是我的血汗呐、啊。各位可能看过血钻石那个电影，我没有看过，我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再早一点的时候恐怕也有很多血葡萄哦，那红葡萄酒一瓶台币可以卖到几十万，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中世纪的时候酿那个酒的过程，那个跟农民的血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官长也好，给上帝的酒五谷休息新酒也好，是我们血汗滴出来的哦。但是 我也不知道上帝是不是敢羞辱他自己，说你要快一点献上哦，不可迟延。也记得那个柳宗元写的《捕蛇者传》，就柯震猛于虎嘛，柯震也毒于蛇嘛。那柯震里面，最让中外老百姓诟病的就是税吏，要官家要税要钱。我们当中大概也不会体会太多，我听说在果菜市场的菜虫或者是果虫也会这样，就是流氓抽那个摊贩的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过以前听过。哎呦，上帝把自己比成流氓，哎，你辛苦劳力收成要赶快献给上帝，不可迟延。然后下面这件事也是我自讨苦吃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要提出来啊。三十节，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各位，你们带你们小孩小的时候看那个 Charlotte's Web， 那个就是要把那只他喜欢的猪杀掉了，哦，那个小猪也很难过，大家也很难过。这段经文你再想想看，如果头生的羊要献给上帝，如果一定要献，你什么时候献？我想是我呢，头生的羊要献就一生下来就献，因为如果你要再用别的方再过几天献，对，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那个饲料都白养了啊，就都给上帝吃掉了，既然要献给上帝我吃不掉，就趁他还很小的时候赶快献掉，如果非献不可的话。好，这是饲料。然后他说七天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你不觉得这很残忍吗？对，我不想多花时间养那个羊，多花饲料养那个羊。对母羊来讲，如果一生下来就拿走，痛也少一点，养了七天了。各位姐妹，对不起，如果你的孩子非死不可，如果非死不可，要就等到你死了以后再死。如果要年轻的时候就死，你也希望就那一生下来就夭折最好了，或者是最不坏的。如果养了七天，上帝再把它拿走，那很痛苦。大卫的通奸生的那个孩子，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个母羊带了小羊，带了七天，到第八天给了上帝。如果一定要拿，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拿？他喂了七天，舐犊情深了七天，有感情了，你再拿走。顺便讲一句，幸好不是拿走我们的小孩子，这个第八天归我，跟以色列的男孩子第八天要受割礼应该是一样的。第八天男孩子受割礼，那是象征性的，好像割的地方不是他的脖子而已，因为割礼或者是献，所谓归给上帝就是不会再给你了，一个东西不会再给你，就是那个东西死掉了。上帝用这个方式来叫我们把头生的献给上帝。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了，我自讨苦吃要解释这个不人道的残忍的上帝又不需要的，因为上帝从来也不需要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还要这样？第一个其实这是慈悲，因为所有我们献的酒骨还有牛羊献上去，从来不是上帝吃，上帝从来不要吃着喝这些，这些都是给大家一起分享的。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这些奉献的东西都是给利未人祭司城里面的孤儿寡妇 还有你们当中寄居的，当然还有工作者自己，我们欢喜快乐一起吃。那个比例我不太知道，不过一般来讲一年的三节，以色列的一年三节，还有平常的一些投身出熟的献给上帝，那么有多少是归给自己啊？这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我不是农夫，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的税制是最公平。各位你觉得呢？三七五减租应该很公平，也就是公不公平，就是一个人帮人家耕田，注意是帮人家耕田啊，田不是自己的，帮人家耕田的佃农，耕完了田，今年收了1000斤的谷子，三七五是交给国家，其他的是给自己，公平不公平？我不知道你说不公平不公平，不过如果你一个月10万薪水，375给国家，其他给你，你一定说不公平，你一定希望100%是你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说要缩短贫富差距，可是如果一抽税抽到你身上，我们都不愿意。抽王永庆很好，应当，你是王永庆你就说不应当。各位，我们都很自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很难解决，就是我们没有以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不能够在这里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非常清楚，神在这些事上让我们学习，每件事上学习以他为主，学习包括我们辛苦工作的成果，那个是上帝的，然后上帝要把这些给弱势，一些给弱势，有些的确在我们手里，在我们手里我们能不能妥当的使用，这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数字的分配。其实就值来讲，我们应该知道，所有的我的时间，凡我所有，全所有奉献，献上我的手脚，献上我的时间生命，这是一个合理的，这是一个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会不觉得是应当的。如果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工作的机会、头脑的智慧、肌肉的体力，通通来自上帝，那么我们就应当在我们自己生活上所需的之外跟人分享。但是我们也实在不知道生活所需的是什么，对不起各位姐妹又说了，您衣橱的衣服您都穿过吗？我猜都没有。哎，我才穿过也是375，不知道穿过多少哈，是不是浪费了哈？是不是应该跟人分享？我也不知道。当然你到穷人家恐怕也是一样，他家堆的可能更多哈。不管是我们的牲畜，不管是我们的五谷新酒，我们的时间，神要我们学习尊他为大。人人都是主，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人就都是小霸王，天下就大乱。一个独裁者是主，天下就大悲，大悲大乱都不是好事。人间不会有完全好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唯有在信靠主的情形下，希望在每一种制度下，我们能够包括在这里的学习，能够跟人分享，能够体恤弱势，能够在，因为给上帝我们没话讲，给了上帝，上帝再转手给城里的孤儿寡妇、无业的，或者是穷困的，或者寄居的，我们比较愿意。其实这里都在表达我们要学习公义和慈爱。我们不能公义我们偏私，我们不能慈爱因为我们自恋。好，31节，你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圣洁特点就是分别为圣，圣洁并不是指道德生活一定是多么的好，圣洁最重要是在讲到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凡事尊主伟大，耶稣是我们的主。因为圣洁当然就可以引申很多很多事，所以你要单单敬拜上帝，所以你的生活要忠于你的配偶，所以你讲话要诚实，你行事要正义啊等等。但他这里讲一件很小的事，做圣洁的人要怎样呢？因此31节，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这我实在又不懂啊， 为什么田间被野兽撕裂的牲畜这我们今天是很少有了。在以前畜牧的时代，你的牛羊都常常可能被狼啊或者什么东西，咬死了。咬死，有的时候主人来，或者是牧羊犬，或者是什么看看羊的会叫，然后那个可能没有吃，那个野兽就跑掉了。那剩下这些肉呢？起码我会觉得当然吃了，丢给狗吃那还得了啊？我们要吃掉啊，给狗吃太可惜了。你们不可吃，丢给狗吃。为什么要在这里规定这件事情？不尽合理。就我们起码会觉得，煮了以后，没有毒了，也不会有狂犬病了。其实狂犬病吃也应该不会传染的哈。那么，为什么在这种小事上有这个莫名其妙的规定呢？各位，我都不觉得我一定能给各位一个好的答案。我也觉得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任何一个解经家的解释，你也不要全信。我们自己的解释也不一定都是恰当的，但是我们不管解释恰不恰当，我们接不接受，我们都先肯定这是上帝权威的话，然后我们试着去想一想，也许想不出答案，也许想得出来。我在这里想有两个答案哈，一个是神要人。不要把自己跟野兽同等，或者人不要把自己跟动物同等。我看现在的文化是越来越把自己跟动物同等了，就是平等权已经越来越不是男女，也不是黑白而已了，是人跟兽也都是。我记得我曾经讲过，那好像是美国 Katrina 台风之后。美国我也看过类似，就是有人提了这个议案，通过没有？听说有的地方通过了，就在救灾的时候，救一个人的次序不可以优于救一只狗的次序，这一定是爱宠物的人提出来的。所以不要以为把动物跟人看得平等是很荒唐的事，这一点都不荒唐。很多人觉得，哎呀，美国同性恋会怎么样？哎呀，痛心疾首。各位，对不起，我先说，美国不仅同性恋，如果他远离上帝，很快人兽结婚，然后向政府要求保险或者是福利，一定很快就会有。因为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人人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天下会大乱的。我前一阵也是看到，就是一个网站上都是一些哲学，美国的一些哲学神学人讲，他给我一个好理由，说，乱伦是错误的，他找不出好的理由。那他可以继续问啊，受教是错误的，你找出一个好的理由了吗？我看过很多这一类说，你让你的宠物很快乐，你也很快乐，这有什么不对？没有上帝，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各位，人不要自主。我想这里，一个被牲畜撕裂的肉，不是神要人吃的，是狗吃的，因为原来要吃的也是牲畜，就是要让人跟人不要像野兽一样。啊，我有的时候也是说一些缺德的话。我觉得现在台湾你看到的广告，你看到的做法，就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就是自己是一只猪，而且是一只种猪，除了吃就是交配，对不对？就是你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可以给你交配，然后你的工作就是这，你的工作不在耕田，你的工作不在设计，你的工作不在上班，你的工作不在创造，你的工作不在挤 bus，你的工作不在挤捷运，你的工作就是种猪。说起来，天天吃和性爱好像是很多人的梦，但你再想想看，我们平常能够工作，能够辛劳，能够绞尽脑汁，哎呦，这个 project 好难哦，有挑战，不是我们人的特性吗？我们可以设计，我们可以去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去思想，这不是我们人的特点吗？而且我们人的特点，我们能够把我们辛苦得来的，学习着奉献，跟人分享，在这里学习慈悲和正义，我觉得是很好的事。 就丢给狗吃，这种被撕裂的，我们人不是吃这样的。好了，你要说啊，那你人养了牛，有一天把它宰掉，然后一块一块切，是因为是你人把它撕裂，人就来吃，这就合理吗？虚伪啊！你要这样说，我没有话讲啊。我们基督徒并不反对吃荤的东西，在饲养或者打猎以后得到的，我也不觉得这是错误的东西，因为圣经上允许我们这样做。你有人道精神，你不愿意吃这些也很好，但是当被野兽撕裂过的时候，我们不这样吃，因为我们不跟野兽一样。算，我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另外一个解释复杂一点，脑筋要转好多弯。如果田间被野兽撕裂的肉我们人可以吃，这是我是看创世纪里面还有诗篇里面有类似的讲法，就是雅各特别提到牧羊人牧牛人帮人家牧羊牧牛，雅各是帮拉班牧羊嘛，或牧牛。雅各向拉班讲过说，凡是被野兽撕裂的我都带来，而且我自己赔。就以色列有这个习惯，你半夜三更，你一群牧羊人，我们譬如说五六个人牧一群羊，这一群羊假如说1000只吧，在阳明山的某一个草场上，哦，就假定像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一片，有1000只羊，大安森林公园可能还养不了1000只哈，500只吧。那么我们有五六个牧人在那里，天天，包括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的时候，不是野地的牧羊人按着羹次看守羊群吗？啊，看守羊群。那以色列有这个规矩，我想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有这个规矩。如果有野兽来了，那么把羊吃掉了，你只要把剩下的东西拿去给主人就可以不必赔，拿给主人看，就是这是狮子吃的剩下一些骨头哈，这是狼吃的剩下一些蹄子，这是什么吃的剩下一些给你看。那主人一看，哦，这上面真的有狮子的爪啊，或者是什么，好，不必赔。为什么？因为晚上有野兽，或者白天有野兽，任何时候有野兽，这个牧羊人自保都还来不及，要保护其他羊群也都来不及，你叫他再赔是不合理的。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有一只羊不见了，然后后来发现被狼吃了，剩下一个耳朵啊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拿给主人看，主人看到上面有狼咬的痕迹，就不必赔。各位，如果不必赔，因为这是死于天然灾害，你们大概没有想到哈，我犯罪的头脑都比较好一点哈。五六个牧羊人在冬天冷得不得了，哎，冬天冷啊，晚上看羊很辛苦啊，这时候来吃涮羊肉是很好的。我猜牧牛牧羊的人想要吃涮羊肉是很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以前台湾乡下人。我们教会同工有说，我们以前养鸡从来没吃过鸡蛋，看了小孩子都会掉口水，妈妈会掉眼泪，因为吃不起，那个是要卖的，要维持家计。牧羊人没有羊肉吃，没有牛肉吃，跟我们中国历史上农民耕田没有五谷收，对，都是恶霸地主拿去的，就是政治上是这样说。但是主人可能很刻薄，牧人工人也可能很坏。天这么冷，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板这么有钱，对我们苛刻，咱们杀一只羊杀一只牛来吃，吃完了以后拿个刀啊什么东西磕一下，磕得跟狮子咬的一样，然后说这个是被他们吃掉了，就不要赔。圣经里说 被撕裂的，你任何情形下不可以吃，是不是也要防范人想要偷吃，然后捏造说这是被撕裂的？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哈。不过我看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举出来意思也是，上帝的话是很有权威，也很真实，是要让我们在生活中每个地方都能够学习的。好，下面我们看二十三章哈。二十三章第一节，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这个我不想要多讲，但是我会说这是我们常犯的毛病，散布谣言。我们都喜欢听这些，讲这些，传这些，然后在这些事上再做一些毁谤人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注意看到这个字，不是偏护穷人，不能偏护美女，也不能偏护丑女，不能因为她漂亮你就巴结她，因为不能因为她丑就同情她，要公平啊！对不起，我实在刚刚不应该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公平实在是很难讲哈。但是很难讲，很难做。神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客观中立的看法，不要随众偏行，不要屈枉了正直。这些答案最基本都是看起来最我们觉得很抽象的，就是你要尊主为大，生活中信靠上帝，以至于你不是用个人的喜好或者环境或者时代的意识来做这些事，不是偏护穷人的，希望能够很公平的做这个事。第四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哎呀，不要说仇敌的驴被压了，老婆的车子漏了气我都假装没看见了。就哎，我们人，我再一次说，很自私的，对我们有利的事我们做得很积极，没有利的事我们做得不积极。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些第三者，就是像公权力来监督我们，神所设立的，他们也有很多罪恶，但我们必须相信神有更美好的旨意。我们希望在这里面我们不是消极的，也积极的把恶法恶官恶名能够制裁，但是我们自己要尊主为大。我们也希望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也觉得慈悲和正义也可以在一起，你帮你的仇敌的驴抬开，这个对你其实没有损失，花一点力气是真的，但是对你们以后的友善，甚至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可能都有这种好的果效哈。第六节，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所以我们会不会这样讲呢？政治学上有人这样提啊，分大饼的时候要怎么分最好，就是最有利最可怜的人。这说起来很好听，但是是不是公平的呢？就你们今天在公司里做一个 project， 要怎么分这个 project， 总共赚了100万，然后你们有15个人要怎么分？你说哦，家里小孩最多的最穷的分最多，这个你觉得合理吗？就实在是很多政治学者是很慈悲了，但是你改分数，做老师有这样改分数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我是一定常常成绩会很高了，因为老师应该把分最高的分数给那个，我们都会说成绩最好的人嘛，他考几分就是几分嘛。可是因为他家很穷，他很可怜，他需要奖学金，我们就要把他分数给高一点吗？这些都不是那么好回答的。我也不知道各位，你们在这里，在这边你们的 合唱团，或者是你们合唱团一定没有比什么分数啊，我想也不会有这种打分数，那会让你们撕破脸啊。如果下一次再有说，今年每次那个聚会前，献诗的，你觉得哪个唱的最好？请你不记名投票。如果有哪个混蛋提出这个建议的话，那一定完蛋了哈。好，如果有，我们应该投给谁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投唱的最烂的那个来？因为他最需要掌声呢。我们绝对不能，我不能讲哈。不要屈枉正直，这些都是很困难的事，但我们生活中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哈。要远离虚假，虚假就是不真实，不一定是不正义哈。不要杀无辜和有意的人。这些他只是这样讲，并没有告诉我们，因为他外在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第8节，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艺人的话。从那个陈水扁的案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跟康师母谈贪污的事。各位，我不懂法律啊，我们当中懂法律的，请原谅我乱讲话。我说，照我看啊。因为康师傅那时候说："哎呀，这贪污还不好抓吗？你把那么多钱放在自己家里，那肯定是贪污嘛，该杀。"我说："太太，我如果是校长，现在一个功臣，我是最后决定谁得标的人。假如一个大功臣，我是校长，这个功臣呢1亿，我最后决定哪个公司得标了。"在我得标，在那个公司得标了以后，我妈妈收到了那个公司给她的100万。各位，这是不是贪污？这是不是贿赂？我一个不懂法律的人，我觉得很难。如果那个公司得标了，得标以后或者以前，我妈妈拿到了那公司给她的100万的什么东西，你要说我他力图他人，或者我贪污，或者他受贿赂，你必须证明一件事，就是那100万跟他得标有直接的关系，你不能证明就不行。然后再送贿赂的人，哎呀，我们中国官场，我们中国商场送贿赂哪有你想的那么笨，也许他会找到我妈妈的一个学生送给老师施恩，你能在法院上证明不是施恩吗？他找我妈妈的学生来送，也许再送一笔钱，不是我妈妈，是我的岳母。然后当然你可以继续写小说，然后岳母就黑吃黑白这笔钱拿掉了，我就拿不到了。贿赂叫人眼瞎，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希望你能知道，尤其我们中国官场或者商场，贿赂叫人非常聪明，想办法削尖脑袋，怎么样受贿赂，怎么样不着痕迹，怎么样法院没办法办你。但是圣经上讲，贿赂所有的罪恶都叫人眼瞎。弟兄姐妹，不要做那个智慧型的罪犯，没有这种事，犯罪就是愚蠢。让我们敬畏上帝，走正路。受贿赂一定有好处，所有的罪恶，包括婚外的性行为，包括我们不节制的说话，不节制的吃东西，一定都有暂时的爽快，但是会有长期的痛苦，会颠让我们的眼瞎。好，这个是受贿赂。第9节又讲到说不可欺负寄居的。到第10节开始讲到一些节期哈。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这我们也提过， 这也是基督教非常奇妙的地方。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上帝是什么事都管，我们上帝是主，我们上帝叫我们人和人之间，人和动物之间，人和植物之间，甚至人和土地之间都能有个和好的关系。土地会很疲倦的，河流会被人污染的，那这些我们都希望，因为人认识了上帝，信靠了上帝，我们不是只有想到我自己的利益。那我们以前以为有利益的，后来都没有利益，而且那祸患能不能解决我不知道。我看过一个19世纪 Manchester 的那个城市的一个，我想是照片还是画，哇，那真恐怖啊！曼彻斯特，英国的工业革命后的一个大城市，那个城市里特点就是到处都是烟囱，到处因为是工业城，那制造了不知道多少财富，也制造多少，我忘记 Manchester 的病， Manchester 工人的寿命好像不超过30岁，大概都是肺病死的，但制造了非常多的富裕。我也听说纽西兰曾经派人到台湾来考察，因为我们有经济奇迹，纽西兰跟我们差不多，纽西兰政府看了结果说这不值得，这么漂亮一个岛，因为发展了工业，发展了商业，赚了那么多外汇，结果赔掉了这么多绿色的土地和绿色的河流，这是很可惜的。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仅不以自，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能够最有智慧、最慈悲、最怜悯的对自己、对人、对动物、对植物、对河流、对土地。这几年、这几十年，讲什么大河啊、大海啊、大山啊、大江啊，然后绿色啊，越讲越多。圣经早就讲了。你要让地也休息，这地休息，这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地的休息，不仅是让地休息，那个安息年包括让人不要再有债务，让人心里也安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穷人有吃的。你看这两句话是什么矛盾的？不耕不种，我自己都没得吃的。这里意思重点不在不耕不种，重点甚至不在环保，重点在对上帝的信心是跟爱心联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一年不耕不种，所以这一年这个土里出来的东西穷人都可以吃，都可以拿，平常穷人只能在收成，你收成的时候捡点零碎的，今年他们都可以吃，连野兽也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使我们的心中的平安和跟人的分享会更多。第十二节，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哦，我是最喜欢这种句子了，我最喜欢放假了。以前真的好残忍啊，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最希望台风来，因为台风来可以放假，这很残忍的。你的放假建立在那么多的大水淹水上面啊！但那时候也只想到自己啊。各位，民主政治一人一票，其实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残忍，就大家尽量自私，所有自私的不同的人投票就是什么？多数人得到最大的福利就好。其实这还不是公平，这也还不是慈悲，但这是不得已的，所以多数来表决。 也有很多人，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到少数人，少数人是弱势，我也觉得不一定是这样，我只是想到人在人间真是很辛苦，我们的主又很仔细的让土地歇息，做工的牛和驴可以歇息，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我也不是在批评政治或者是在讲这些事，我们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各位你在中国大陆看到过吧，我在温州、上海都看到过，那都是很发达的地方。 那个老先生骑着一辆脚踏车或者是什么板车，那上面的东西真是多到哈，那老先生恐怕也负担不起，有的是老太太，有的是中年妇女。那个，如果是卡车，那也是堆的。那个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就超载啊，警察常常会抓。那个汽车的引擎，我看也很累。人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我们活得很辛苦，要汗流满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很贪婪，我们很没有同情心。第13节，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这节经文，你以为是接着十诫的，或者是什么很重要的神学教义的？他居然只是在说，让你的驴子可以休息，让你家婢女的儿子和寄居可以舒畅。舒畅这个字翻得很恰当，舒服一点，畅快一点。人生很辛苦，人生很无奈，人生也很空虚，但是我们信靠上帝，依靠上帝的人，虽然我们的辛苦、无奈、空虚并不会减少，但是我们的充实、我们的有目标和意义，可以在主的恩典中增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我们每个人。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慈悲、有正义、有安息、有舒畅。在艰难中，在艰难的学生时期，在艰难的结婚时期，在艰难的养家时期、工作时期，甚至在我们退休看起来可以舒畅，又因为身体不好的艰难，是我们一辈子都会有的。但是主，求主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艰难中，因为相信你、认识你、尊主为大，跟随你，我们能够在艰难中有更多的舒畅、盼望、安息和丰富。奉主的名祷告，阿门。